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福音班的讲节。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认识罪。我们正确的认识罪的时候，才能正确的解决罪，才能过一个正确的信仰。昨天我们讲了关于认识神。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，造的特别荣耀，特别尊贵。当时神造完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之后，就放在伊甸园里面。当时神特别爱亚当，称亚当为儿子。那神把神的爱、信心、盼望、喜乐、平安、智慧赐给亚当，亚当也相信神，敬畏神，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。所以当时看圣经创世纪二章伊甸园的时候，就特别和谐，特别幸福。但是什么时候人离开了神呢？是怎么离开了神？罪怎样进到人心里来的呢？今天我们来具体的讲解。我们一提到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行动、我们的行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，触犯了国家的刑法、民法、交通法等等。那么触犯了国家法律之后呢，就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。我们一提到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这样的部分。但是神眼里所看的罪，神在心里的罪，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想法里面的罪是不同的。当然了，我们的行动和行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，就受到相应的制裁。但神眼里的罪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是罪呢？我们今天就具体来学习一下。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有这样的一段话语：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那么神的心中呢，什么是罪呢？在这里呢说明了，第一个呢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。在这里呢，神把神比喻成活水的泉源。我们看左边这个图的时候，就是活水的泉源。活水的泉源是源源不断的，一直供应，一直供给，就是没有任何的缺乏。但是呢，我们人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就是离开了神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人离开神之后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我们看右边这个图，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池子破裂了之后呢，无论往里面放多少的水都要漏干了。也就是我们人生想自己想保守自己的人生，我们自己想寻找幸福，我们自己努力自己辛苦想得到幸福的话，那么就像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样。虽然我们努力想得到福分，想得到平安，但是最终结果呢是没有得到。特别现今这个社会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，但是实际生活和我们想的却完全不同。我们不想生病，结果呢疾病临到了。我们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、美好的婚姻，结果呢夫妻关系出现了破裂，很多人离婚了。我们都想自己的孩子特别听话，特别懂事，但是呢我们的孩子也出现了问题，开始叛逆，开始呢陷到网瘾，陷到手机甚至赌博等等的环境当中。有的孩子产生了自闭，甚至做出了极端的事情。说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孩子呢，他们父母责备批评的时候呢，甚至跳楼甚至自杀。说很多的悲剧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发生。也就是人离开了神之后，自己想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，虽然努力了，虽然辛苦了，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却无法得到。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可能是健康的问题，可能是婚姻的问题，可能是子女教育的问题，或者是我们事业出现了问题等等。所以呢，人离开了神之后呢，开始建立自我的世界，自己的世界。就是人离弃了神，开始建立自我的世界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结果呢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说神眼里的罪 和我们想的是不同的。所以神眼里看的罪呢，就是人离弃了耶和华神，自己不去寻求神，不去仰望神了，开始自己寻找幸福，自己努力，自己辛苦。那么人为什么离开了神呢？人又是怎样离弃了耶和华神呢？那么我今天来具体的讲解一下。我们知道一提到魔鬼的时候，大家都害怕鬼，对吧？一提到魔鬼啊，我们心里都特别恐惧战惊啊。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一个坟地的一个图片。大家每一个人呢，如果我们漆黑的夜晚到了一片坟地去的时候，大家害不害怕？有的人说我不害怕，那不害怕是撒谎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害怕，都害怕。因为我们人一谈到鬼的时候，一谈到魔鬼的时候，我们想起了啊，魔鬼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，伸个大舌头，四个大獠牙，像吸血鬼一样，特别的恐怖。但是呢，这是大家想象出来的啊，实际上的魔鬼呢，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样子。如果魔鬼是这样的一个样子的话，他能够欺骗我们吗？他能够诱惑我们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啊，他是魔鬼。所以呢，这是人的想象而已。但是真正的魔鬼是谁呢？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有这样的话语说：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一个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首先造的是天使，就属灵的天使，之后又造了天地万物，最后造了人。那神造了，首先造了千千万万的天使，在千千万万的天使当中有一位天使长，神把这位天使长造得特别的完美。在圣经以西结书里面呢，啊，详细的描写了神造的这位天使长。在以西结书28:12说了，说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这位神造的被造物，这位天使长呢，神说了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我们大家要描述一个人的时候，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用无所不备、智慧充足、全然美丽用这个词来描述，就是没有一点缺乏的，没有一点点瑕疵的，无所不备的。世上的如果用描写人的话，世上人没有一个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。但是神造的被造物当中，这位天使长呢，神就把他造的这么完美，也就是作为被造物当中，神把天使长造的是最完美的。那如果这样的一位被造物，他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生活？他应该感谢这位造物主，感谢上帝，感谢神才对。第一个呢，感谢神的创造之恩，如果没有神的创造啊，就没有我。那么第二个感谢呢，神帮我造的被造物当中把我造的最完美，应该多么的感谢，多么的喜乐呢？但是呢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天使长能够顺从着神的引导，能够接受神的引导，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天使长的心中发生了变化。在17节的时候，以西结书28:17说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。因为神把这位天使长造得太完美的缘故，他的心中开始骄傲起来。之后呢，他开始亵渎神，藐视神。结果呢，这位天使长他背叛了神。当时呢，这位天使长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呢？在以赛亚书14:13也描写了当时背叛神的天使长，他到底带着什么心呢？在以赛亚书14:13有这样的话语，说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 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怎么想呢？天使长再美丽、再智慧、再聪明，但是他只是一个被造物而已，他只是一个被造物。神是造物主，被造物怎么与造物主俩同等？这真是不像话的。这说明呢，这位天使长的心特别的骄傲，他高傲，他骄傲起来，最终结果呢，他亵渎神，他藐视神，他背叛了神。之后神称背叛神的这个天使，称他为邪灵，称他为邪灵。所以在以弗所书有这样的一段话语，我来读一下。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那本来呢，这位神造天使的时候，他是服役的灵，是为顺从神的旨意，为神服务的。结果呢，背叛神之后呢，成为了邪灵，成为恶灵。最终神称背叛神的天使为什么？为魔鬼撒旦，就是抵挡的意思，乃魔鬼的别名，就是魔鬼撒旦阻挡着人来到神面前。说这位背叛神的天使，他成为魔鬼撒旦，他开始阻挡着人走到神面前，阻挡着人亲近神，与神同行。结果呢，他就迷惑了、诱惑了我们人类的祖先。我们看当时神造完祖先亚当之后，就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生活。当时伊甸园许多的树，在创世纪二章九节说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呢，神已经为亚当预备了一切，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，这两棵树在园子的当中。这时候神和我们人第一次立了约定，就是神和人颁布了一条法，或者是一个约定。当时神是怎么说的呢？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这样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章说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当时的神和人类就立了约定了，其他树上的果子都是可以吃的，但唯独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？不是简单的啊，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，树上结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，这是表面的意思。那不让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意思呢，神不是让人拿着自己的善恶标准，不是拿着自己的观点，我的感觉、我的判断、我的经验、我眼所见的，就不希望人拿着自己的标准去生活，不希望人拿着自己眼所见的、我看为好的、我感觉正确的、我认为对的，不要拿着这样的部分。那么不是拿着我的标准，带着什么标准生活呢？神希望人以神的话语为标准，以神的真理、以神为标准生活。所以呢，说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意思你拿着你的善恶标准，你带着你的感觉，你带着你的判断，你拿着你眼所见的，最终结果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幸和痛苦。但是最终呢，魔鬼诱惑了我们人类的祖先。后来神造了亚当之后呢，神为亚当造了配偶，就造了女人，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。之后呢，当时女人和亚当一起生活，最终呢，魔鬼撒旦邪灵啊，就借着蛇的口 啊，诱惑了亚当的妻子，就是女人夏娃。你看怎么说的呢？在创世纪三章四节说了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神说分别善恶，双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魔鬼呢，就借着蛇的口，就邪灵就进到蛇的身体里面，借着蛇的口开始诱惑人了，说你们不一定死，不但不死，你们吃完之后眼睛明亮了，你们会变成神，像神一样的聪明有智慧，能够分别善恶。也就是在人的心目当中栽种了欲望。神造完亚当之后说了，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。但是魔鬼呢，在人的心目当中栽种的是你不够好，你吃完分别三光果子之后你就变成神了，栽种了欲望、谎言，吃完之后真的能变成神吗？可什么向着神的不信。那亚当和夏娃会怎么想呢？啊，神不让我吃，是神欺骗了我，我吃完之后呢，我变得更加聪明了，我有智慧，眼睛明亮了，我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了。啊，神骗了我，不让我吃这个树上果子呀。就是在人的心目当中栽种了向着神的不信。结果最终呢，我们看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切是可喜爱的，能使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。结果呢，女人就把神所说的话撇弃了，向着神的话产生不信，就接受了魔鬼所说的话，接受了魔鬼的心。神看这个呢，就是罪。就是离弃了神的话语，不相信神的话语，撇弃了神的话语，就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接受了魔鬼撒旦所说的话，接受了魔鬼撒旦的心。从此以后人的心就变了，人的心呢，不是就受神引导，不是受神的话语引导了，而是受邪灵引导，被撒旦引导，被罪引导。从此以后罪就进到人心里来了。之后女人呢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，结果呢也给她丈夫亚当也吃了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他们吃完这个树上果子之后真的变成神了吗？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。他们吃完之后呢并没有变成神呢，之后呢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，开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裙子，遮盖自己的罪，遮盖自己的羞耻。但是想象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树叶子编裙子啊，树叶刚摘下来的时候呢还特别新鲜，编成裙子了，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之后呢树叶就干了，树叶干了之后呢就破碎了，之后呢自己的赤身露体又显露出来，又开始用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，过了几天之后呢又干了，又损坏了，又开始编裙子。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开始怎么样？自己劳苦，自己辛苦。虽然建立了自己的世界，说为自己，但是呢是破裂不能春水的池子。我们不知不觉间呢，我们疾病临到了，我们婚姻出现了问题了，我们子女出现了问题了，我们健康出现了问题，我们事业出现了问题，生活当中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，真的像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样。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和体面，不断的修饰自己，不断的劳苦。所以人离开神之后并没有变成神，人吃了分别三个双果子之后并没有变成神，最终呢人被魔鬼撒旦所欺骗诱惑，人的灵魂堕落了。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的五节有这样的话语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，因他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往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简地。说呢，人离开了耶和华神之后呢，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 人离开神之后，自己想寻找幸福，自己想寻找平安，都想过幸福的人生，但是结果怎么样？我们真的是没有得到。就像沙漠的杜松一样，我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，这沙漠的杜松在旷野里面干旱的地方，看到这个杜松的时候，长得特别的丑陋，特别的扭曲，真的看的时候没有什么生命力。说人生也是同样，我们人生离开神之后呢，像进到这个沙漠的杜松一样，就像进到了碱地一样。我以前去过内蒙，看到那大片的盐碱地，真的是寸草不生，白茫茫的一片呢。所以呢，人生离开神之后，真的是没有盼望，没有喜乐，失去了平安。所以神看的罪是什么呢？离开了活水的泉源，离开神，不相信神，就是罪。说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三个双果子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已经被撒旦所欺骗了，诱惑了，他们的灵魂已经堕落离开神了，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清楚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。那神把他们两个人撇弃了吗？并不是。我们通过圣经可以感受到神真的特别特别爱我们人，所以神亲自到了伊甸园去寻找了亚当夏娃。创世纪三章九节有这样的话语，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。神向着人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。亚当夏娃被魔鬼撒旦诱惑了，欺骗了，他们灵魂已经堕落离弃神，他们自己并不清楚，但是神亲自找到了他们，问他你在哪里。实际上神是知道他藏在树后面的。那神说你在哪里的意思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灵魂在哪里，你现在受谁引导？这样的对亚当说了，亚当说了怎么回答呢？说我在园中听见你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身身肉体，我便藏了。说了四个我，我，我。当时看到背叛神的天使长离开神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在以赛亚书十四章，他同样也说了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。当时这个天使长离开神的时候，也同样建立了自我的世界，我要怎么样，我，我，我，一直说到我的世界。那现在呢，亚当和神对话的时候也说了什么？我怎么样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害怕，我赤身肉体，我变藏。这说明呢，现在牵引亚当的心的，在亚当里面居住的并不是亚当自己，而是魔鬼撒旦的邪灵。在亚当的心里，魔鬼撒旦的邪灵是惧怕神的。所以我们通过话语，我们能够看到亚当夏娃离开了神，但是呢，神去找到了亚当夏娃，把亚当夏娃被魔鬼撒旦诱惑欺骗，已经掉在罪里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显明出来，让亚当夏娃知道了啊，我已经掉在罪里了，我已经被欺骗，我已经被诱惑，我已经离开了耶和华神了。他们真正的发现自己之后，他们的心才能真正的悔改。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关于认识罪也是同样，我们真正的认识罪的时候，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悔改，才能正确的归向神，才能正确的来解决罪。所以亚当和夏娃离开了耶和华神。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亚当夏娃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，在属神的世界里面，结果呢最终来到魔鬼撒旦的世界。那么亚当夏娃在神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呢，圣经用三个词来表示，有信望爱，就是又有信心盼望的心，爱的心，这也是神的设立，神的品性。那么人和神同行的时候，也拥有信心的生活，盼望的心，爱的心。说当时神造了，为亚当造了夏娃的时候，亚当特别爱夏娃，爱这个女人，说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真的是特别的爱，相爱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人的 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也完全的变质了，都是讲条件了，讲房子、钱、存款、什么学历、工资等等，说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也变质了，掺杂了太多物质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离开了神，进到魔鬼撒旦的世界里面，魔鬼撒旦的世界里面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说亚当夏娃呢，本来与神同行，在信心、盼望的心、爱的世界里面生活，但是结果呢，进到魔鬼撒旦的世界里面，随从了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，人们。你问他，你为了什么生活呀？很多人说了，不就是为了衣食住行吗？不就是为了吃喝吗？说人的肉体的情欲满足了之后，开始追求什么？眼目的情欲，追求呢更加眼目的情欲掉在里面。人们眼目的情欲满足之后呢，开始呢今生的骄傲。所以看到很多的现在的国家发生战争，人们都想当王，人们都想统治这个世界，所以呢，人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那么出现问题的根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人离开了神了，进到罪的世界，进到魔鬼撒旦的世界里面。我们看神造我们人的时候，刚开始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我们看左面这个人的时候，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他是义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与神同行。所以是当时神造完亚当之后呢，神特别爱亚当，称亚当为儿子。但是后来呢，人就进到了撒旦的世界，罪的世界里面。那人进到罪的世界里面去之后呢，心中呢开始树立自己，心里不树立神，信赖自己，自己成了主。结果呢，人和撒旦联合。人和撒旦联合之后呢，人生开始遭遇痛苦、不幸、不安、惧怕、恨，这样的在人心里呢都这样的产生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，罪就进到人的心里来了。罪呢，就是魔鬼撒旦邪灵不相信神、离弃神，人的灵魂已经堕落、已经变质了，罪进到人心里来了。但是因着我们人有良心的缘故，就把我们人心中真正的样子给遮盖了，给包裹了。所以很多人说了，咱们就凭良心生活，咱凭良心生活，就是这个良心呢把我们人的真正的面目给遮盖之后呢，外面还有什么国家制定了特别严格的各样的法律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良心、我们人的道德、国家的法律等等这些因素呢，把我们人心里面真实的样子给遮盖了。之后，但是我们一个人如果突破了良心的话，我们说这个人有贪心呐，突破良心的时候有憎恨的心，有什么心呢？有淫乱的心。但是呢，这些都是突破良心，拥有贪心、憎恶的心、淫乱的心。如果突破了国家的法律的话，那么贪心就变成什么？偷盗、憎恨别人的心就开始杀人。那么拥有淫乱的心就开始什么？行了奸淫，就突破了法律，我们行为所做的事情。那么这些行为表现出来，偷盗了、杀人了、奸淫了，行为犯罪的人，我们称他为什么？恶人，称他为坏人。那么行为没有表现出来的人呢，我们称他为什么？好人、善人。我们拿着我们的标准，说行为体现出来的人称为什么？恶人。行为没有表现出来的人呢，善人、好人。但是呢，这是人看的。所以呢，中国有俗语叫人心隔肚皮呀。我们不知道人自己心里所拥有的心，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心，我们自己也不清楚。说很多人说了，很多人做了事情之后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我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自己都感到后怕， 我怎么拥有这样的心，我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就是他拥有的这个心，他本人并不清楚，当环境促成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表现出来。但是呢，神看的和人看的是不同的，说神看到人的内心了。所以呢，在创世纪六章五节怎么说了？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说神能够看到人的内心，人只能看到人的外面的表现的行动和行为，以外面行动和行为的好坏来为标准来判断人。但是神能够看到人的本质，神能够看到人内心的已经离弃神的罪。所以我们通过学习这样的圣经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内心的根本，知道我们罪的根本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正确的悔改，才能正确的处理罪，解决罪。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只有真正的认识罪的人，才能正确的解决罪，才能真正的与神和好，才能过着一个属灵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说撒谎了，骗人了，嫉妒了，凶杀了，偷盗了，奸淫了等等了。那么我们人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能以这些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。但是呢，根本性的原因呢是什么呢？魔鬼撒旦诱惑了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，从此以后罪就进到我们人类祖先亚当的心里，从此以后亚当被罪引导，被邪灵引导，罪在人心里。因为罪在人心里的缘故，罪引导人开始撒谎、骗人、嫉妒、凶杀、偷盗、行淫等等。所以我们通过圣经能够准确的看到我们的本质，看到罪的本质。但是很多人就不服啊，说了，那我虽然有不好的部分，但是我也有好的部分呢，我有恶的部分，但是我有善的部分呢。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了，在何西阿书六章四节有这样的话，说主说以法莲呢，我可向你怎么行呢？犹大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素善的甘露。我们看到人早晨的这个云雾啊，早晨的云雾都很浓，但是太阳一升起的时候，那个云雾，早晨的云雾怎么样？迅速就消散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人里面的善，我们人里面的义，它是有条件的。当环境一促成的时候，我们人的善，人里面义就消失了。它能够出来善，它能够出来义，但是人里面的善也好，义也好，就像早晨的云雾一样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呢，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我举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时候，哈工大的有一个老教授，大家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是特别好的大学，在大学里有一个资深的老教授，年龄已经很大了，已经退休了，但是学校又重新把他招回来，为学校呢，为学生继续做贡献，这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特别诚恳的一位老教授。那么这位老教授呢，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，他有什么习惯呢？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呢，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甚至不亮的时候呢，在操场上跑步锻炼身体。所以呢，这个老教授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呢，围绕操场就是这个跑步，说几十年来如一日这样的坚持。说有一天呢，这位老教授也是在操场上跑步，当时天呢还不是很亮的时候，那么他正在跑的时候啊，哎，一个年轻人对面一下把他给撞了，两个人撞在一起了。那撞在一起之后，老教授当时也很吃惊啊，就是谁呢就把我给撞了呢？之后老教授停下来脚步，就看了撞他的这一位，一看呢是一个年轻人。之后呢，实际老教授能够停下来看一下谁把我撞了呢？这是人本能力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动作， 那我们知道，作为一个老教授来说呢，他的道德，他的生活的已经是肯定是规规矩矩的，很诚实的，很诚恳的，几十年在学校里教书育人，他的道德水平是很高的。那么他停下来看了一下，水创了自己，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人本能里面的一个啊，他把我创了，我停下来看一下他。但是这个年轻人呢，老教授看他的时候，年轻人说了，看什么看，特别生气，看什么看，你啥意思，就像那老教授特别的不客气。老教授当时也有点懵了，你把我创了，我只是停下来看你一眼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本能内的啊，谁把我创了，也并没有别的意思。老教授就说了，哎呀，说年轻人呢，说你把我创了之后呢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看一下谁把我创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对我大发脾气呢？这么对年轻人说了。年轻人听完之后呢，更加生气，看什么看，完之后更像这个老教授生气了，发火，狠狠的羞辱他。老教授呢听完也有点生气了，说年轻人你啥意思啊，我看你一眼就不行吗？结果呢，年轻人上去就把这个老教授给打了，狠狠的打了。就当时周围的有些人过来之后呢，赶紧把他们拉开，拉开之后呢报了警。后来警察过来，警察过来之后呢，把两个人就带到派出所里面去了，就询问了一下，哎，两位到底是谁呢？呀，知道了啊，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混子，就是我们说的地痞赖子一样，这样的一个年轻人。一问这位老大爷呢，啊，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啊，当时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就理解不了了，你说你一个大学教授怎么能够和一个地痞赖子打起来呢？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呀。所以当时警察就问了这位大学教授了，说你是一个大学教授，怎么和一个地痞赖子能够打起仗来呢？这时候呢，这个老教授怎么说呢？现在我什么也不管了，什么我也不顾了，我太生气了，我要整死他。这个老教授当时呢特别生气，气的说什么呢，我现在我要整死他。人太生气的时候啊，这样的内心当中的人本身里面的恶呢，真的就体现出来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话，这位老教授能够想到自己里面能有杀人的心吗？他是绝对是想象不到的。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，环境没有促成的时候，老教授认为自己怎么可能去杀人呢？我里面怎么可能有杀人的心呢？但是这件事情促成的时候呢，让这位老教授特别的生气，我想整死他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太欺负人了。实际上我们人都是同样的，当我们环境促成的时候，这个环境发生的时候，平时是表现不出来的，但是真正的环境促成的时候，我们人心里的根本的样子就能体现出来。所以我们人身体有能够感受到的病，也有我们身体感受不到的，比如说感冒了，发烧了，这些病呢我们人身体很容易感受到，但是像癌症这种病我们身体是感受不到的。当我们身体感受到的时候，到医院一检查已经是癌症晚期了，就是我们身体有能够感受到的病，也有感受不到的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能有能够感受到的我的心，也有我们自己根本感受不到的我的心。我们里面很多的我的心我们自己是感受不到的，但是呢，神通过圣经准确的告诉了我们。所以在以赛亚书64:6怎么说呢，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说人里面的义都是能够破碎的，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，环境没有促成的时候它表现的还是可以，但是真正环境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人的义就破碎了。 人的义就破碎了。所以呢，神巴说我们人的良善就像早晨的云雾一样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当环境促成的时候，就像我们，比如说我们夫妻，在相爱的一对夫妻，如果一方有了外遇了，和别的男人好了，或者男人和别的女人好了，那个爱情怎么样？马上就消失了，那个爱就消失了，反过来产生什么？产生是恨，我们心里的恨就可以表现出来。所以呢，神说了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人里面的义是能够破碎的。所以在弥迦书七章四节有这样的话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说我们人平时的善也好，义也好，都是有条件的。如果和我们的条件不吻合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不义就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人看的行为的罪，我们人眼里看的只是人行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，以行动好坏来判断是好人或者是坏人。但是神看的是人的根本，就是看人的身份。神看似人的身份，如果我们人属于神，与神同行的话，这就是善的，这就是义的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那么人相信神、纪念神、敬畏神、与神同行，就是本分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神把天地万物造齐了，给人预备好了，又赋予我们生命，又赋予我们永远的灵，但是我们人离开了神，离弃了神，背叛了神，和魔鬼撒旦一伙了，属于罪的，属于魔鬼撒旦的，属于邪灵。所以呢，神看的和我们看的是不同，我们只是用眼睛看到行为，外界行为行动的一种表现，神是看我们的根本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属于谁，我们属于谁。所以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呢，有我看我自己，有我就是有我自己，我眼里的我。有很多人给自己打分了，有的人打60分，有的人打给自己打70分，有的人给自己打80分，有的人给自己打90分，甚至有的人给自己打100分，有的人给自己打100分。那么一个人如果说他给自己打分打了95分的话，打了95分了，但是问题是有别人眼里的我是什么样子，就是我自己眼里的我和别人眼里的我是不同的，就是别人看到我。比方说一个人给自己打了95分了，但是在别人眼里呢，他是90分，或者是85分，或者是80分，或者是60分。自己看自己是95分，但别人看他是90分的时候，别人以90分的态度去对待他，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就很不开心，你为什么藐视我，你为什么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我呢？他就生气发火不开心。那么别人以60分、70分或者80分的态度来对待他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就会更加的生气，生气，认为别人藐视他，也认为别人看不起他，他就不开心。所以有我们我自己眼里的我，还有别人眼里的我，那么是不同的。还有一个呢，神眼里看到我，神眼里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？那么我们必须拿着神的眼睛看，拿着神的话语的眼睛看。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到我们人的内心。说人看到外面行动的一些表现，神是看到我们的内心，看到我们的身份。说神看的和我们人看的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通过我们学习这个圣经，我们正确的认识罪的话，我们就能正确的解决罪。说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，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。说神造亚当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面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，神用话语引导了亚当夏娃，说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 结果呢，亚当夏娃把神所说的话都撇弃了，把神的心也撇弃了，接受了魔鬼撒旦所说的话，接受了魔鬼的心，之后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亚当夏娃的灵魂堕落了，坠落了，受邪灵引导。那我们人类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，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。昨天我们也讲到了，我们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，共同的祖先。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我们不管是黄色人种、白色人种还是黑色人种也好，我们都有拥有相同的遗传信息 DNA。 所以我们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，就是都是从亚当一点点繁衍生息过来的。我们人离弃了神之后，罪从此以后进到人心里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，罗马书五章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我来读一下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说这种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从谁呢？从亚当进到这个世界，罪进到亚当的心里来了。我们人类都是从亚当出生的，就罪就从此以后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和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，不是我们行为做错事情了而成为罪人的，而是因为亚当，罪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身份变了，我们不属于神了，我们离开神了，不属于神，不相信神，这就是罪。那么进到撒旦的世界里面，被邪灵引导。所以呢，有一天啊，有一位呢，他在家里休息的时候，夏天也是特别热呀。这个人在有一天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呢，正睡得香的时候，一个蚊子飞过来了，在他头顶嗡嗡的飞呀，结果呢就把他给咬了醒了。他看到这个头的时候，头上咬了一个大包，说您好，这是给你的红包。就蚊子把这个人咬醒了，这个人呢特别恼怒啊，被蚊子咬醒之后呢也是特别烦躁，就到处打这个蚊子。但是蚊子好打吗？不好打，怎么打也打不着这个蚊子啊，实在没有办法，这个人呢又躺下来睡觉了。正睡一睡的蚊子又过来了，在头顶嗡嗡那么飞，他无法入睡啊，结果把灯打开之后，拿起苍蝇拍子嗡嗡开始到处打蚊子，但是怎么打也打不着，怎么打也打不着啊。这个人特别生气啊，特别恼火。正在这时候，看到哎，这个柜子上呢停了一个蚊子，正站在这个柜子上站着呢。这个人拿着一个苍蝇拍怎么样呢，就要把蚊子打死，你这个家伙，打死你。正在这时候呢，蚊子说话了，蚊子说了，哎，你别打我呀。这个人说了，为什么不打你呢？蚊子说了，刚才咬我的不是我咬的，我一直在你这个地方待着呢，我很诚实，我很老实，我没有咬你，刚才咬你的蚊子已经飞走了，不是我咬的。就这么说了。那我问一下大家，这个人会怎么说啊？蚊子，你是一个好蚊子啊，既然没咬我，那么 OK 了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待着吧。我们人会这么说吗？人绝对不会这么说的。什么你咬没咬我，怎么说了，该死的蚊子，一盘打死。说蚊子呢会怎么想呢？啊，咬人的蚊子不是好蚊子，我也没咬它，我老老实实在这个地方待着，我是好蚊子。咬人的是坏蚊子，我是好蚊子。那蚊子会这么想，对吧？蚊子的世界里会这么想，我是好蚊子，我诚诚实实在这个地方待着呢。但是人怎么看呢？人不是看他咬没咬人，人是看蚊子的身份。你就是一个蚊子，现在不咬，当不饿的时候你就会咬，因为你是蚊子的这个身份，得不得打死，就得打死。所以这个拿起苍蝇拍把这个蚊子打死。什么你咬没咬我，因为你是蚊子，所以只能被打死。那为什么讲这个呢？ 我们人也是同样，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我们以前是属于神的，与神同行的，纪念神，相信神，也关心我们的灵魂。但是人离开神之后，向着灵魂没有任何的关心，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只是为了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所以呢，我们人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从此以后，我们的人生呢，就像沙漠的杜松一样。刚才我们看了那个图片，对吧？沙漠的杜松一样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就像进到这个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一样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福音班的这个学习，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罪。当我们正确认识罪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悔改，我们的心才能正确的转向神，才能正确的解决罪。因为这个罪呢，让我们人和神隔绝的。在这里说了，这救主罪从义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叫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罪伴随着什么？死。那么如果我们要解决死的话，如果我们要解决咒诅和败亡的话，首先要解决什么？要解决罪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说就有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这个死亡、咒诅、不幸、痛苦是从罪来的。如果要解决这些东西的话，首先要解决什么？解决罪。那么如果要解决罪的话，必须得认识什么是罪，必须是认识什么是罪。所以我们正确的认识罪，我们正确的解决罪，我们才能过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生活。在那2003年的时候，我相信了耶稣。当时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给我传了福音，把我和教会的一位牧师介绍认识了。我在信主之前呢，我人生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问题，因为我母亲去世的比较早，不是吗？我有点埋怨我的母亲，你为什么去世的这么早，完之后把我给扔了，没有人管我了。后来我的父亲也是又重新找了继母，当时我也特别恨我的父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父亲和我母亲感情不好，经常吵架。所以呢，我的想法里面呢，就是我爸爸把我妈妈给气死的，所以我心中呢也向我父亲呢充满了这个埋怨和恨。特别爸爸后来结婚之后有了继母，说后来也是我的人生呢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吧。我和我妻子也是后来结婚了，结婚7年之后出现了一些矛盾，夫妻感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所以我当时我没有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我是好人，我总觉得我很委屈，我总觉得我比别人强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，那个人怎么那样，我总觉得我是有益的，我是良善的，我的人生的不幸痛苦都是因着别人造成的。所以当我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自然就不认识自己的罪。后来就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听了福音，当时教会的老师和我见面之后给我讲了福音，给我讲了什么是罪，到底有没有神。当我听了这些话语之后，当然当时我才恍然大悟，我的人生呢为什么有很多的痛苦，为什么有很多的不幸埋怨呢？因为我不认识这位神。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也不认识自己。我是总觉得我是委屈的，我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，我总认为呢别人伤害了我。但是真正的有了信仰之后，不断的查看圣经，不断的听话语之后，在神的话语面前，神让我认识了自己。我人生痛苦不幸的原因是我离开了神，我离弃了耶和华神，我不认识神，我不纪念神，我不敬畏神，我和着腐的根源已经断开了。我和腐的根源断开了，我怎么可能有福分呢？我怎么可能有福气呢？所以后来听了福音之后啊，我人生 埋怨的、不平不满的、仇恨的都消失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发现了真正让我痛苦不幸的并不是哪一个人，并不是别人，而是什么？我不认识这位神。我和父的根源已经断开了，我不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福音班也是同样，当我们正确的认识神、认识罪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正确的悔改，我们向着神拥有信心。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，可以看到神给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，神把神的义给了我。所以我在03年的时候，我听了福音，我重生得救了，当时特别开心，特别喜乐。我人生所有解不开的问题啊，因着福音，因着耶稣基督都解开了。所以我们信仰的第一步，能够认识神，认识罪，真正的发现自己，我们的心能够临到悔改的位置，这个悔改的位置就是蒙福的位置，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之后，我们能够蒙到主的恩典，可以看到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义，预备的义是圣洁的，是完全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完备的救恩。也当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正确的认识神，神向着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。所以我们借着这次福音班，把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打牢。当我们拥有了牢固的信仰根基的时候，真正的认识罪之后，我们向着神充满了信心和盼望。啊，特别感谢。那么今天我们第二讲啊就到这里，我来做一次祷告。圣洁爱我们的父神，特别的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，借着这次福音班能够让我们认识神，又能够让我们认识罪。当我们正确认识罪的时候，我们正确的悔改才能正确的解决罪，才能过一个正确的信仰。特别感谢，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也向主交托和仰望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